园。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文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哈，葬礼，对不对？
对对对，
是火葬啊，土葬这个。小贝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要看那个时候的时代流行哎。
这，你别管人家，你决定是要土葬、火葬还是水葬？你先讲给我听。
我可不可以都不要这样？
你都不要，你就坐在那里烂掉，是不是？
是不是讲那么难听的？
那你要怎么办呢？你总得有个办法。
泡在盐里面，你没听过吗？
哎呦，
就把它腌成这种腌肉。咸肉，可不可以放？可不可以放个几十年？不错。
小贝，你还别讲了，你没去那个Houston 的博物馆里面看过，好像是德国还是哪里来的展览，他就是一些死人把自己的身体捐给他，然后不知道加上什么化学药品怎么处理，就变成博物馆的展览品。但是这个展览的时候，不是一个死人站在那里，而是一个被解剖开来的，他的心啊、肺啊、肌肉啊、血管啊、骨骼啊、眼球啊、头皮啊、嘴巴啊、牙齿啊，统统给你一层一层的分开，让你能够看得见啊，从外面到里面每一层是怎么回事，很天才的。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傻呆呆很可怕的站在那里，而是可能在走路啊、在骑脚踏车啊、在做运动啊、在骑马，弄得很神气、很漂亮，像雕像一样。据说把自己身体捐给这个机构的人呢、多到在排队，所以小贝，我替你报名算了啊！展览里面多一个老中啊，一个台湾同胞，这样也挺好的。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雅各要死，就把他儿子约瑟叫来，请他呢不要将我葬在埃及，要将我带出埃及。好像是对他来说是一件大事，那究竟为什么是一件大事？我们上次好像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讲。
有啊，上次不是讲吗？对不对？这在我们美国有见过嘛，落叶归根嘛，对不对？
哎呀，
特别你说火葬就是这一点好处嘛，葬完之后你这个骨灰呢，你可以随时拿着走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例如说的爸爸或者是妈妈，他的心愿就是回到长江黄河，你把他带回去，撒在长江黄河里面啊，伟大的
就是环境污染就是这样子搞出来的。
不会，那个都是 organic 的有机的东西嘛，它会自然而然消化在这个自然界当中。
你知道我听见最离奇的事情是在美国，现在他有个生意啊。你知道美国人很喜欢打猎
是不是？
他们很喜欢去打鹿啊，什么什么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服务，就是说把你爸爸的骨灰呢做成300颗子弹。
这个也不错啊，这也不错，就打打鹿还是打鸟，就这样子。
他把它掺在那个火药里面。
我问你，我一直问很多人这个问题，就答案都是有两种的。你能不能决定把自己就埋在你们家的后院呢？
你肯定是不行的嘛。
为什么不行呢？
看那个地方的规定怎么样了，因为你像这个每一个住宅区，它有它的法案嘛，你不能在这个地方从事任何商业行为啊。我认识一个人，他就在家里面开了一个托儿所，结果人家告翻天了，房子也被收走了，很惨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看你一个当地的法令哈、那这样子，王哥，你要交代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去查一下你们家的那块地，你到底能不能再把你葬在那里？
哎呦，算了，我才没有兴趣葬在我家，葬在你家后院，我倒有点兴趣啊。你去研究研究了，我就希望我是一个意外事故，比如坐飞机的时候嘣炸掉了，哇，很省事啊。
像你这样就是很没有爱心的。
为什么？
意外事故你死也可能别人死啊，你这咒人家死嘛。所以你要讲的这种死法，最好不要牵扯到其他的人。例如说，就有一天呢，站在高岗上的呢，树边、 然后雷一打就把你给劈走了。
哎，这个方法也不错。
这样子很节省，也很快，又不会让别人有什么损害。反正呢，我们现在
无聊透顶，现在讲了这个，
要讲这个嘛，对不对？
不是，我要讲雅各啦。雅各这个遗命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回落叶归根嘛，有什么特别？
你这个就完全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说落叶归根是往上还是往下？
落叶归根当然是往下
了。雅各呢，他是往上还是往下？
他本来一生都是往上，就要到死的时候还是原形毕露，要往下。一堆年长的人身体还好好的说，哇，爱主爱主啊，还都觉得说，哎，我就要去添加了。哎，结果到这个生大病到最后的时候，哎呦，对，信心就会动摇起来了。哎，他又会觉得说，啊，不行，这个不行，那个我怎么样，晚节不保，这样的人有看过啊？
在你们教会是哪个老太太惹你了？
我说我哪一个教会老太太啊？我听过了，好不好？哎，
我们上次稍微提过。人死照说就是个终点，可是对雅各来讲呢，他的死有一个很大的价值，他要做成一个路牌，做成一个路标，做成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呢，哎，不是死在埃及地，甚至不是葬在埃及地，尽管神把我们带下埃及地，哎，用埃及的丰富来养活我们，可是我们的指望仍然不在这个地方。这个很厉害哦，
所以他交代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他的后代子孙。
哎，这个已经超过你，是不是？因为你的自己已经死了嘛，对不对？你怎么样在为自己呢？可是神在你们家有个托付，有个应许，这个应许你必须，哎呀，无论是生是死，我们上次也讲了，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雅各要葬在迦南地，那约瑟和他十个哥哥加上便雅悯都得干什么？
大家
回到迦南地，
要遵守这个家族的传统，
得回去啊，得回去送，为他送终啊。并且凡是经过这个事情的人，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哎呦，到底我们这群人活在世上是干什么的？我们身上是带着神的应许的。
这边我你们打个岔，问一个听起来不相关，但是也有点
你哪一次做节目你问问题不是不相干的，不是打岔？
印象是这样子啦，哈，这个他这个雅各的妈妈，
雅各的妈妈
是他爸爸的妈妈，死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雅各的哥哥以扫还跟他一起去，对不对？
你这个圣经读的还不错，我都搞不太清楚了。
他们兄弟两个还曾经为了上一辈的葬礼呢。还有在相聚嘛，对不对？
对。
那这一次讲到这个雅各要就快死了，那怎么都没有讲那个时候他的哥哥以扫是已经死了呢，还是还没死呢？这个雅各死的时候，他这个哥哥到底啊，双胞胎这个哥哥到底会不会来参加来看看这个？
你这问题很好啊，就是当时他要是没死的话，他现在一定也已经死了。
当然了嘛，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这有什么关系？以扫已经自外于神的应许了。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跟他不相干的就对了。
当然跟他不相干，就算他去，他去干什么？看热闹，看遗憾吗？到了创世纪最后的时候，他就说了，果然到了50章的时候，等雅各死了，约瑟就去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干什么？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哎呦，法老就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里啊。那一伙人甚多啊，他们就大大的嚎啕痛哭啊。所以这件事情果然是有效的，要他的孩子们为他送终，提醒他们说，我们这群人活在地上是为什么？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题目，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的，就是葬礼应该怎么做。
不过我这边又看到一个亮光，
又是一个亮光。
对，我就发现那个雅各呢，在对这个约瑟交代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可以肯定他这个时候身体其实还非常的健康。
为什么他非常的健康？
29节的地方，虽然他说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 那并不代表那个时候是他身体有什么不适啊，不然的话为什么会48章的第一节，就我们下一章的第一节，他说这是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也就是说他在还没生病之前呢，已经把这些事情都讲好了。
果然是一个亮光。
对啊，很多年长人都是等到身体出问题的，查出有癌症的，或者说哪里哪个器官已经不能再继续做了，他才开始啊想着说要来交代这些事情。可那个时候身体可能在虚弱当中，或者说那个时候你的孩子们可能觉得你因为在生病当中，所以你现在一定是情绪很低潮，讲一些沮丧的话而已，可能会轻视你讲这些话的分量。所以我们不如在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就要把这些话都讲清楚。
既然身体还很健康，怎么知道你死期近呢？
就是为什么雅各能够当成一个先圣先贤的原因嘛。他跟神的交通已经进到那种身体虽然没有病，但他已经觉得他离死期不远。就像我最近遇到一个传道人，他年纪也没有很大，对不对？还才是刚刚快60而已，他就常常觉得说哎，我要死了，我要死。
好，真的、
对，身体可能也还蛮好的，但是他心里就是跟神有一个交通到一个程度，就他觉得那个时间近了，说不定啊。所以这是跟神关系的一个啊，看多近他就可以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可以肯定那个时候雅各跟约瑟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身体还非常的健康，所以呢这些话才在他们的心里有足够的分量，觉得说这个父亲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就很震惊的跟我在讲这些事情，所以我不能等闲视之啊。
我觉得你刚才的亮光里面还有一个亮光、
还又在一个亮光中的亮光。好，
对对对，是把你这个亮光能够照着更亮的。
好，
那个亮光就是第47章最后一节，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雅各就是以色列怎么样怎么样在床头上敬拜神。如果这个翻译是对的话呢，请问他身体好好的为什么躺在床上啊？所谓的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恐怕觉得自己日子已经不多了，躺在床上的人，有病的人觉得自己更严重了，那才是48章。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但是的确啊，小贝你说的不错，很多事情你是可以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啊，儿孙还愿意听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有这个问题，等了你非常非常病了，这10个儿子是吧，12个儿子可能各怀鬼胎，又开始打算怎么分家产了，那时候你拿他也没办法。
对、
有的事情呢是的确身体好的时候应该交代交代，但是我在想说哎呀，他们上去哀哭啊，除了为他们的老爸爸哀哭之外呢，这个事情还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你觉得这个葬礼这件事情，追思礼拜是为了活人做还是为了死人做？
那当然了，对不对？以我们基督徒内行的讲法的话，当然是为活着人做嘛。但是他死都已经到天父那边去了，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就是基督信仰和民间迷信的天壤之别的地方
啊！我觉得民间信仰也是为活着人做的。
为了死人做的，要替他烧纸钱呢、为他送终了、做法了，当然是为了死人做。
但是他们在烧这个纸钱或者在做这些仪式，心里也知道这些东西也不是真的啊。但他们只是为了活着人做，总要把这件事情做下来，免得人家说你们家不够风光嘛。所以还是为了活着这些人的面子在做嘛。
那是为了面子在做，这倒是有可能。
他烧这些纸钱，他找这些人来诵经啊，或者来做这些仪式，难道他心里就真的觉得说，他这个是信仰一部分了、不见得嘛。他就觉得说这样做了，人家才不会说我是不孝子、场面做得够大、对不对？人家才不会说，哎呦，你父亲留那么多家产给你，居然年纪也小。
据我的观察啊，尤其那些死掉的人呢、他希望有人拜他，有人给他送东西，他真的是这么相信的。你想啊，他一生无依无靠，到了死的时候，他除了这个民间迷信的传统之外，他还能够抓什么？他做了比较安心的、但是小贝，咱们不能再谈下去，时间到了，你得少给我提一些没用的问题才行。咱们下回再继续讲葬礼吧。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谈葬礼。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好不容易说到这个基督徒的葬礼和一般老百姓的葬礼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基督徒的葬礼你不用再为那个死掉的人去做什么。我们之所以有一个追思的聚会， 感恩的聚会，那是为了活着的人做的。那既然是为活着的人做，请问在这个啊聚会里边最重要的要点应当是什么？怎么样让一个基督徒的葬礼呢办的啊怎么讲啊很有意义，对于来参加所有的活人是很有价值的，应该怎么个做法？
那当然就是哈，就是像这个所罗门留的智慧书讲的嘛，对不对？
他怎么说呢？
正确的字眼我就不太清楚，但他的意义大概是这样子。哎，具体这种居丧，就是那种葬礼的家里呢，这是哈，应该是这是很高兴的事情了。
他是这么讲的吗？
带着欢欣快乐的心情去嘛。因为呢，第一个为他高兴嘛，因为呢，这个通常因为办追思礼拜的，他本身的过世的这一位呢，应该已经是基督徒了嘛，所以替他高兴，他已经回到主的怀中了嘛。然后呢，非常高兴去，因为我们把一个葬礼要是办的跟一个福音聚会一样，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啦，对不对？这我以前也讲过嘛，对不对？有
讲过吗？
有啦，你说呢？这个传福音最好就是葬礼跟婚礼嘛，婚礼还不如葬礼。所以葬礼是传福音的上上选择。所以各位听众，你要是说你最近家里有葬礼，请赶快跟蒙哥联络，他很喜欢为人主持追思礼拜。
那个我们一般这个在北美的基督徒的葬礼，它的程序大概是怎么样？
程序多半是这样子的。葬礼呢要有一个主席，就是司仪，
有一个主席。
他会先要大家呢，这个肃静啦，对不对？前面唱诗歌啦，然后呢，会有这个请一个传道人，或者说是地方上面非常有重量级的基督徒呢，来这个讲一个简短的一篇道，来劝大家，这位虽然我们看他人是死了，但他现在人是在天国之类的劝勉。然后家属上来呢，追思这个过世的这位老先生、老太太，或者是年轻
生平追溯是吧？
讲他，为什么信主的啦？当时怎么样呢？大家可能有欢笑的地方，可能有哀伤的地方，大家陪他们同哭同笑然后最后呢，大概也是有个祷告，然后最后大家来瞻仰一下他的遗容，因为这个可能接下来火烧或者是土埋，对不对？
然后家属再到前面去盖棺祷告，再把他抬出来，是不是？然后众人就跟在后边开车的开车，走路的走路，这样子。这个葬礼婚礼的程序呢，还是真的，除非你到了自己要主其事的时候你才会仔细的去注意到底应该有哪些的步骤每一个步骤应该叫什么名字。
很少人会说七早八早他就已经在那边预备好，很少了。
就传道人总是要搞这个东西的。
对，传道人蛮熟的，而且我还听说呢，其实有人蛮喜欢做，就是说呢还活着的时候就先做一次追思礼拜这样子。
这个有点太花招了一点，谁来啊？所以总是至少有几个功能，一个就是安慰信心软弱的人，或者安慰伤心的人，这个是一个追思礼拜的一个回天家的聚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强的信心，知道说，哎呀，我们基督徒是惜了自己的劳苦啊。因此呢，这方面的劝勉呢，总是重要的，总是需要的。你要是做得好呢，那些伤心的人在这个聚会之后呢，他应该觉得，好像心里面稍微重担了。放下了一点，好像完结了一回事一本书盖起来了一样。
一般来说，这基督徒的这个追思礼拜比较没有那种嚎啕大哭啦，对不对？
当然，因为大部分的人来这边总是比较有信心的啦，
这种场景就会比较能够控制得住。
不过这个第一个就是说你得顾虑到还是有伤心人，而且就算你再有信心，你还是伤心了，因为生离死别就是生离死别，直到天家再见了嘛。那这个安慰当然就需要加上天上的盼望。也就是因为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明明是死在埃及却要葬在迦南，明明是死在地上却要复活在天上，也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呢，就使得这个葬礼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因为你可以慢慢这样来，就是从一个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追溯他的生平，他小时候的照片啦，他结婚的照片啦，他儿女的照片啦，还有一些人上来讲一些缅怀他的话，这其实不用太去歌功颂德，主要就是让人家看见说这个人是一个有信心有见证的人。他是凭着信心凭着这个神的应许死在埃及，但是他要 复活在天上。这一部分讲完了之后呢，其实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信息啊，在这个诗歌里边呢，提醒大家，勉励大家，无论是信主没有信主的，我们永恒的盼望，真正的盼望是在天上，对不对？
嗯。
换句话说，这个所谓葬礼的聚会呢，是也是一个有顺序的聚会啊，就像婚礼的聚会比较简单，因为你最后的高潮总是说这个两个人交换个戒指啊，新郎跟新娘这个洋派的就稍微亲一下啦，然后高高兴兴出去，这个是他的高潮嘛。
哦，这个是高潮。
那你以为什么是高潮？
我没有，我就每次这新郎新娘那个这婚礼的地方，通常看到那个后面的地方已经都快睡着了，
嗯，你就是看新娘子入场是高潮，
我也是觉得那个新娘子入场那一个走那一段呢，我个人觉得我最喜欢那一段了。
嗯，哦，你最喜欢那一段？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不管再长相再怎么样的新娘啊，那一天只要化上新娘妆，嗯，穿上新娘礼服，看起来都不错，嗯，对，而且我们行注目礼啊，觉得哎非常的有意思，这样子，哎，
嗯，
通常去参加婚礼也要穿的比较正式一点，对不对？
嗯，
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绅士一样，
嗯，
啊，这西装的外套，这个扣子一扣，行着注目礼，哎，这样子背着这个新娘，这样子缓缓的从地毯的那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哎，非常有庄严神圣的一个典礼啊。
那葬礼应该也有一个很自然的顺序，就是从地上的伤心呢到天上的盼望。啊，你要是能够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那无论他，你无论你是借着他传福音，是借着他安慰家人，就会很有效。啊，你如果把这个秩序弄反了，或者忘记这是一个追思礼拜的重点的话呢，那你做出来之后，有的时候比没做还伤心。你来参加的人心里面没有安息。
那既然这样讲的话，那最好就是说呢，家属追思的这部分放在前面。这个传道人讲的话最好放在后面，免得到时候这个你前面讲的非常有信心，你一个信息讲完，就后来家属上来追思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讲得非常的，
没错，是很扫兴的事情。
哦，
对，
啊，这个，
你应该大致有这个顺序，你的诗歌的安排各方面都是这样子。那当然，一般在这边的最后还有一个盖棺，盖棺的话就是家属在旁边呢，其他的宾客就在外面，这样比较不受影响。
对，通常盖棺的时候非常的难过，啊，对不对？
嗯，
还会再哭一阵，对，所以
对，嗯，那就让宾客在外面，那个家属自己他们需要这样做，这没有办法的。嗯，也是应当的，是不是？但是大致上来讲，应该有这个顺序。你把这个顺序放在心里，你就知道怎么安排啊。诗歌摆在什么地方，信息摆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去讲这个信息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葬礼的这个基本上的一个构思啊，值得给听众朋友们参考参考。
哦，还有一个东西是这样子，这个是，嗯，的确要提出来，这好好大家来研究研究。
嗯
嗯，我们今天还有时间吗？
哎，有有有，你今天表现很好。
就是我参加葬礼呢，就发现到有一个情况啊。
嗯，
这个呢，基督徒啊，这个常常会看到场合会有不同的反应啊。要是呢，最后这个瞻仰仪容的时候，要是走在前面的，要是他有去这个拜这个遗体的话呢，那后面的基督徒呢，他也会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必要仪式，所以后面就会一直跟着拜下去。啊，那万一假设前面那个人他知道说，哎，现在这个过世这位他其实人已在天上，他留在地上不过那个躯壳，你看一看他，哎，不需要说去给他特别的行礼鞠躬。
嗯，
你前面要是没有做这个，后面呢可能就比较意识到这件事情，就不跟着做。小贝观察了几次，所以发现那个第一个上去的人非常的重要。
嗯
嗯，这边特别提醒大家，你到底要不要行鞠躬？你一定要事前讲好，我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那你请你一定要讲好，免得有些人觉得该行，有些人觉得不该行，大家心里搞得不舒服。
嗯，像这种小节都是挺重要的，而且一旦发现情况不对，是不是很多没有信主人跑到那边去给你来个三鞠躬，那你就很麻烦了呀。那你是可以事先报告的，我们基督徒不做新这件事情，这他的家属应该出来报告，或者说如果有人开始这样做的，他的家属应该马上出来，嗯，很客气的把那个人拦住。
家属你要注意哦，这个事情呢，假如说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一定要事先让大家清楚的话，请你不要漏掉这个细节，因为小贝参加几次发现自己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的混乱。嗯
嗯，的确有些不信主人他就是要去行礼如仪，要三鞠躬。
还有一些是有些是已经信主的，他可能过去参加的追思礼拜是这个样，他也认为这样是对的，
嗯，
啊。
嗯，
那一旦他一做了，那后面的没做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就一节的就一直往下做。这个在学理上面叫做 information cascade 啊。
information casting 这什么叫 information？
就是这个信息瀑布啊。
哦，我以为是以信息棺材的 cascade。就上行下效，
对啊，就像你到餐厅去，对不对？你从来没有到过这个餐厅，你都不知道点什么菜。前面那个人进去，那个人他点的是他这个炸鸡翅，还是说鸡胸肉？你就会跟着点，哎，但是哪一个忽然他觉得说鸡有什么好吃，他开始点牛肉，就他从他后面开始，就大家都会点牛肉，哎。
才说你好话，你怎么又开始跑题了？怎么可以从这个哎基督徒的葬礼讲到鸡翅膀跟牛肉面？好吧，咱们今天讲这个雅各的葬礼啊，大概就可以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因为雅各还没死啊，所以我们如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话，以后还可以再说。再往下，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哎呦呦，小月，这咱们做节目做了这么久，创世纪快做完了啊！这个创世纪做完了，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哎，蒙哥和小贝呢，尤其是蒙哥呢，要暂时稍微疗伤一下，养病一下子。
这么早就要跟大家，才48章，我们大概后面这几章最起码还可以做这么50集左右。哎，你这么你有必要这么早就宣布吗？
你上次不是讲了吗？身体还好的时候就要先讲你的遗命嘛。
哦，你要这么早就开始讲啊？哎呦，那
对对对，
讲了那么久，就后来也活得好好的，这样的人会让人家讨厌，你知道吗？
没关系啦，讨厌蒙哥不怕。做了这么久的节目，哎，蒙哥曾经一再的提醒听众朋友一件事情，就是当圣经开始仔细记它的细节的时候，表示什么？
表示就是说这边就有的发挥啦，对不对？就有电影的画面出来。
表示小贝又要开始头皮发麻了。
有啦，对不对？这边的以色列勉强的在床上坐起来，这种细节都要讲的话，那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时刻了。
没错，是谁在纪念呢？
神在纪念的时刻。
小贝真的是，哎呀，
已经开始
跟蒙哥，
对
对
对，
这
个不是在说内行，
加上内行，
已经都知道蒙哥他喜欢的章节是什么嘛，对不对？什么天将晚呐，对不对？
对
啊，那些小字，因为蒙哥是诗人嘛，诗人情怀，对不对？就是会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好了好了，诗人情怀就点到为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段圣经留给听众朋友自己去品尝品尝，下回儿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体会是什么。我
要向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